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继续在神的殿堂当中来传讲神要我为大家传讲的话语。不是我自己的话语，而是希望从神而来的，也求圣灵光照，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有任何一些黑暗的角落，借着圣灵的光，能够帮助我们再次的走出来。那我记得我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去Houston 参加了一个特会，一个 conference。那在去之前，我就抱着一个期待，就说到了特会当中，常常我在特会里面呢，会有一些神会给一些特别的看见啊。当然也不是说专门去追特会了，而是正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像我们要是去参加一个明星的这个新歌发表会，我们就会期待它会有一些很特别，我们从来没听过的诗，那个歌曲呢，能够介绍给我们。所以同样的，我去到那个特会当中，就带着一个期盼值。那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上一个系列的讲道已经快结束了，而且7月初又是安排到我讲道嘛，所以在那个会场当中，神让我体会到7月4号正好要讲的那篇道的那个题目的内容。”然后同样的呢，我也在祷告寻求。那接下来8月、9月到年底，这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你要带领我在什么样的话语上面来跟弟兄姐妹来传讲呢？那在那个特会里面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好，有。他那个特会的每一场的开始呢，他都会播放这个 Breaking News。那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是不是 Houston 又有什么枪击事件发生了？所以要插播一些新闻。我们看到 Breaking News，台湾是翻成插播新闻嘛？那我不晓得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 Breaking News 是怎么样去翻译的。但是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看到，我是以为有外面有些事情，他这个牧者要告诉大家。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发现，哦，原来他没发现，哦，开始都有这 Breaking News，他其实是介绍他们教会的一些将来的event 啊，或者现况就对了。那在看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神让我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就跟我儿子说：“哎，那个想想你看到这个，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说：“啊，就 breaking news 啊。”我说：“还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啊，就 breaking news 啊。他也不晓得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插播新闻，或是即时新闻之类的。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news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他说：“啊，就是 news 啊。”那你再看清楚一点，news 里面有东南西北哦。大家有没有发现 news 里面有东南西北？所以我想，哎，那神你要我讲什么题目？为什么一直让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好像要我去跟大家讲一些 breaking news 的东西。然后后来上个月底，我们又有机会去到 Oklahoma 参加一个 conference，也是一样。开在 Highway 上面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 Highway 的那个电子看板上面出现这个 logo，然后我看到第一次不以为意，然后第二次看到以后觉得很特别，然后第三次我就说，哎，那个你们赶快看那个看板上面那个英文字，你们看到什么？那因为速度很快嘛，咻一下就过去了。然后他们说啊，爸爸你在讲什么？没有看到。我想好没关系，我们再等，反正这一路那么长，一定有很多机会看到。然后当远远我看到那个看板出现的时候，我说：“你们准备好啊，那个英文字快出现！你们跟我讲，你们看到什么？”然后就这样开过去，然后他们就有讲说他们看到什么。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你看到什么英文字吗？或是看到什么符号吗？H 对不对？还有吗？大部分人第一眼看到可能会看到 H，可是呢，后来我回到了参加完 conference 以后，回到家里面去查这个 logo 到底是哪一家公司的 logo。当时我跟我太太还有2个小孩子，我就说，我看到不止 H 啊，我还看到 E 跟 three，或者是 E 跟倒写的 E。结果我回来以后去查，哦，原来这是一个叫做 Executive Homes 的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 logo，他就用那个 E 跟那个三，假设是三幅出来，就会晓得那个 E 的感觉。然后中间那个 H 呢，就是 home。所以同一个 logo 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今天呢也是一样，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呢。我想先大家看一个 video， 因为我觉得神接下来希望我带大家一起去思考 breaking news，然后跟他们讲的是，你们准备好了吗？大家看到这个 video 有看到什么东西？首先 title 是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到底准备好什么？这过程当中很多的音乐、很多的片段，也有很多的经文。那对我来看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的形容词。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这几个接下来这几次的讲道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议题，就是你到底准备好了没？包括我在内，我希望神借着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也让我去思考我到底准备好了没。到底要准备好什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再来，那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台湾，我们要准备打包行李啊，有很多东西要买啊，包括行李箱啊，有种种不同的东西，或是有这个家亲朋好友要叫我们帮他们带回去的东西啊，甚至我们也晓得，我们要带着满满的祝福跟使命带回去啊，对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有一些预备。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Are you ready 的那个 R？ 刚刚讲的 breaking news， 我们讲的是最新的消息。Are you ready？ 就是你预备好了没，对不对？可是我要让大家思考的是另外一个方向。breaking news， 那个刚刚我讲那个 news 是东南西北啊，那 breaking 我们晓得就是要把它打破啊。所以我们可能从认识神以来，或者是说从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传统跟很多的教导跟束缚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有些要突破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些给挣脱掉。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思考的是，我们要突破这个四维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什么？重新去思考我们到底是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图片里面有很多的形容词，那等一下可以去思考的。今天有两个形容词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叫做 religious， 叫做宗教型的。那我相信想大家如果看到这个。religious 就是 religion 的形容词嘛， religion 是名词，就是宗教。那想到宗教的时候，第一个会映入你的脑海里面的形容词有哪些呢？或者是动词有哪些呢？有没有人脑袋有想到什么的吗？热心 ，OK， 虔诚，很好。膜拜很好哇，欧弟兄非常能够 read my mind。首先，我们会想到的应该是跟宗教仪式有关的敬拜，对不对？既然是宗教型的东西，宗教 religious。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欧弟兄讲的敬虔或是虔诚。如果这个宗教没有办法让我们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神有敬虔的态度，或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更谦卑、更虔诚的话，那可能这个。我们所谓的所有的宗教来讲都是劝人为善嘛，那这个宗教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可能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今天我不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宗教哦，我们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基督信仰里面去思考。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仪式跟敬拜，那也有敬虔的这个 这个教导跟虔诚的这些经文。那我想让大家去看的两个希腊文字体，一个是这个左手边这个字，另外一个是右手边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最上面那个字是从中间那个字衍生出来的，然后再从最下面那个就是字根。大家去看那个形状，右半边那三个字 的切一半以后，右半边是不是长得很像？如果你有你是那个黎族的，你大概就知道 alpha beta alpha beta gamma 这些东这些字。那不管怎么样，可能大家都看不懂，大部分人可能看不懂这个希腊原文，没关系，那我们看得懂中文。我帮助大家，左边这个字呢，它的念法叫做随时 Gaia， Seth Gaia， 随时去服侍就是应该的，所以这是一个宗教仪式的敬拜。在希腊文圣经当中 Theskia 就是跟宗教仪式有关的敬拜。那右边这个字呢，最上面那个字叫做 Eusebia， 有谁拜啊？所以很近前嘛，他到了哪里都问说有什么样的神可以让我拜嘛？那容不容易记？一个是 Theskia， 一个是 Eusebia， 很容易把两个字记下来。那Eusebia 的这个字呢的原文的字根是最底下那个叫 Sebo 的这个字。好，先把这两边的字先记，先脑袋放一放。一个是跟宗教有关的敬拜，一个是我们在不管在形容这一个信了这个信仰以后的人，他的所外显出来的这个敬虔的态度，或是他自己对这个神更虔诚的一个个性表达出来。好，这两个原文字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一章第26-27节有提到一段经文，他提到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困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字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Theskia 那个字，虔诚。这两段两节经文里面的虔诚都是从这个原文字里面出现的，跟那个字根有关系的。那我们去看他讲到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虔诚的，可是他的舌头勒不住，什么意思？就是常常会谩骂人，常常会说谎，即便他是虔诚，虔诚做得出来是外表，他每天可能穿得光鲜亮丽的啦，可能每个礼拜可以来到教堂当中啦，但是他的嘴巴他的舌头是欺哄人，不但欺哄人，反而这样子的虔诚也在欺哄自己的心。这样子的人的虔诚，圣经当中神的教导说这是虚的，是空的，是没有用的。在我们父面前呢，什么叫做虔诚呢？这个作者是说，真正的虔诚是要怎么样，是不是表现在外在让人家看我很敬虔，而是真实的坐在这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也保守自己不再被世俗给沾染，因为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从泥巴堆里面救赎出来了。我们必须要能够在这世上用教会来影响社会，而不是被社会影响了我们的生命，也影响了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 Theskia 呢，就是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外表敬虔的人而已，而是真实的在行动上面有的表达。而这个即便看顾孤儿寡妇呢，也不是拿出来用讲的，是真实的去帮助的。然后哥罗西书2:18还有提到一个，他说不可让人因为故意的谦虚，你看这是在外表让人家觉得大部分，我们觉得大部分的华人都会这样子，人家说你们家想想长得好帅啊，没有啦，差不多而已啦，就觉得这样应该比较谦虚一点。哦，你们家舅舅好聪明哦，啊，没有啦，还好而已啦，那也不过就是会加减乘除，也不会太，就好像这样讲会比较谦虚，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呢，有点是故意谦虚了。然后作者这边就提醒了，保罗就提醒说，除了这种故意谦虚之外，还有敬拜天使，不要因为这些已经是属神的人，但他们带错了方向，然后造成你们这些已经被神救赎回来的，反而你们将来的奖赏，因着你们的故意的谦虚，或者是敬拜错误，去敬拜天使。我们知道有些跟基督信仰有关的这些团体，他们是敬拜天使的。保罗就提醒说， 不要因为这样子，你用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失去你们该得的奖赏。那这等人是拘泥在什么？在见过的，见过什么？见过周围的人，见过过往的人，他们的传统所做的事情，那你们就让他随着自己的心欲去，那个欲心去吧，不要跟着他们流离失所，因为这等人呢是会自高自大的，他用谦虚来反着呈现自己的高大，他用敬拜过天使，跟天使有过这个过从甚往呢，然后来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我们跟灵界有交流，不要被这等人给迷惑了。好，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提醒哥罗西教会的。然后第三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是保罗讲自己。刚刚是我们讲说是这些作者在提醒周围的人，但是接下来保罗讲自己的时候，他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作者收录到的是保罗说，他们如果肯为我做见证，就晓得什么是我从起初开始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刚刚我说了虔诚，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那三个虔诚的字，跟哥罗西书那个故意谦虚那个地方，那个还有到最后使徒行传的26章第5节这里的教中，哦，不是洛望那个什么梵蒂冈那个教中，而是他这个宗教里面他觉得是最严谨的教门，同一个字，那个教宗就是虔诚的意思。然后那个严谨的教门其实就是什么精确的教条，也就是保罗他原先信奉的是什么？是犹太教。他把犹太教里面从摩西五经的传统呢演变出来的很多的教条，变成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在生活上要应用的。可是呢，他们把这些教条弄得太死了，甚至把这些教条等同于这个摩西五经是同等的这个威权所在。所以变成他认为自己严守的这个教条呢，他自己觉得就是虔诚的人，这就是外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使徒行传》26章里面所讲的这句话说，保罗已经被耶稣光照，已经是悔改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他在讲自己过往虽然很虔诚的外表，守的是精准的这个教条，但是他做的是什么？是空虚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 religious 的人，我们是一个这个宗教型的人，我们有可能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们会白白的浪费力气。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第9节，我念给大家听。在马太，作者写到说，他那个时候有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说：“哎，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啊，又说当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所当侍奉的，你们都已经做了贡献，他就不可以不孝敬父母。是你们借着遗传费的遗传费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个拜我的拜，就是刚刚我说了虔诚敬虔右半边的三个希腊原文的最底下那个字根 stable。 你要拜神，如果拜错了，即便你认为是一个很敬虔的样式，但是神说这是枉然。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子一个耶稣会当时会这样一个教导呢？我们再一起来看，就说当时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也跟着大部分的人来见耶稣，可是他们来见耶稣是不怀好意的来见耶稣，他是来挑耶稣的毛病的。他挑耶稣毛病是什么？他说你们的门徒，他一开始攻击的时候不敢直接攻击耶稣，他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这个遗传不是我们的基因遗传，这遗传就是我们的 traditional， 就是我们的传统的东西。我们因祖所留下来的这个传统，为何你的门徒在犯这样的一个错呢？到底什么传统？接下来他说，法利赛人跟文士说，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如果我看到我小孩子吃饭之前不洗手，我也会骂他啦。可是那不是传统，那是为了他的卫生着想，对不对？但是这一群人不是因为说，哎呀， 耶稣啊，你的门徒吃饭之前都不洗手，很脏的啊，很容易拉肚子的。不是啊，他说，因为你们犯了这个古人的传统，也就是刚刚我讲那些摩西五经所延伸出来的教条里面呢，有的是在规范说你的吃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先洗洗手，也要把你的罪孽洗掉以后，你才可以上桌去吃饭。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这么做，就跑来盯着耶稣，要跟耶稣辩驳。结果耶稣回过头来跟这个法利赛人讲什么？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而犯了神的诫命？好，你要跟我讲 tradition， 你要跟我讲传统的东西，我们来谈一谈。传统当中，你们的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是不是教导你们要孝敬父母？而且也说了，如果咒骂父母的呢，就会把他治死。结果你们倒有人说什么？我把我所当奉献的都已经做了贡献给了父母，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借着传统废了神的诫命。圣经当中说，经句是叫人死的，是吗？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字字句句，我们把它拿来框别人、框自己的时候，那是一个死规条。可是你看到的那个字句里面的经义呢，就可以成为那个精髓。你把精髓取到了以后，你就晓得怎么去应用。我们都讲举一反三，而不是举一只能反一。那耶稣说，你要讲传统，我跟你讲传统啊，你们要孝敬父母才对。结果你们怎么会这个所谓的当孝敬父母，那个孝敬，我们中文看起来就是孝敬而已，可是原文里面是说你要掂掂你的斤两，看你自己认为自己值多少，要来回报给父母。因为你的生命是父母所给的，你从小被父母养大的，所以你掂掂你的斤两，你到底要多少来回报给父母。其实如果真的去掂掂斤两，我相信我们掂不出那个斤两来，我们怎么回报也回报不了。可是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就说，哦，我算一算，我大概就是只每个月我就供奉个500块钱给父母就好了，然后就把父母撇了，就可以不孝敬父母。第六节讲，所以这是什么？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这些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们认为自己守了传统，守得很好，你们很规规矩矩的做事情，但是这是假的，假装很好，其实你们是不好的。然后第八节才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说耶稣说，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嘴唇是什么？是外表，你看得见的外表，但是心却远离我。所以你还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我以神的姿态跟创世主的这个格度呢，来跟你们教导，要教你们接受生命，结果你们去拿了人的教导、人的吩咐，变成道理来框自己的弟兄姐妹，那你们这样子来敬拜我，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到底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拿成一个框架去框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如果有，将来神来的时候会跟我说，你所作所为也是枉然，因为你并没有把人带到我面前来，你反而是把人框在你的这个限制里面。好，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个，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里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段经文呢也是不陌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然后我再跟大家一起细细的去思考。在马太福音第九，马太福音1-15节里面提到说，耶稣他上了船，他渡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拿撒勒人这个城里，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了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摊着摊子说，小子，你放心吧，你的罪得赦了。结果当中有几个文士，你看文士到处跟着法利，跟着那个耶稣，一个文士学你说。这个耶稣就说了，耶稣也忘说话了，因为耶稣说，小猪说，把你的罪被赦，你的罪。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只是文士心里在想而已。耶稣是鉴察人心的，他就知道这些文士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就对着这个文士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如果说你的罪得赦了，或者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比较容易呢？当然空口说白话嘛，我说罪，你的罪被赦了，这比较容易赦，无史可考，没有办法去 去印证的嘛。所以耶稣说，那我现在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也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们认为比较难的叫摊子能够倒入摊子的事情，我现在要实现给你们看。所以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摊子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在旁边的人，包括文士在内，我相信都有，都看的都是惊奇。但是真正归荣耀与神的是对神敬虔的人，我不认为文士是归荣耀与神，因为这些归荣耀与神的人看到耶稣把这样的权柄的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耶稣。好，那我们先再看这个第九节。我们从头看起的时候啊，他说看到一个叫马太的人坐在税关上，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人因为这个税吏有税吏的朋友嘛，国税局有国税局的朋友，所以就叫了这些税吏。而税吏在当时呢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因为就像是油监一样，他是靠着这个身份呢向犹太人收税以后给这个罗马帝国，那这中间可以自己扣留一些的税金下来。所以这样子的税吏呢，在众人来看就是一个犯罪的这个经济犯，然后他也有很多其他跟他有相关的这个罪人一起。所以这些税吏跟罪人呢就被邀约来到了这个马太的家里面，然后与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就是要一同吃饭了。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出现了，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这一次是上一次是对着耶稣说门徒，这次是对着门徒说耶稣。然后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要跟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饭呢？虽然是对着门徒说的，但耶稣听见了，那就跟法利赛人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们自己去揣摩看看，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个时候还有约翰的门徒呢，也跑来见耶稣说，哎，我们和法利赛人。大家想一下，其实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属于当时 不被喜欢的一群人，特别是不被约翰的门徒喜欢的。因为约翰的门徒是跟随约翰的人，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认为这是假冒为善的。可是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居然把自己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呢相提并论，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是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好，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想一想，第一个文士去 challenge 去跟这个耶稣所硬碰的是什么？是认为耶稣他并没有赦罪的权柄。文士在质疑耶稣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这跟传统有关，传统只有神才可以有赦罪的权柄。可是我们晓得耶稣是神啊，他以神子的姿态来的时候，他也展示了他的这个能力跟他的托付。当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神都直接讲，这是我的爱子。然后约翰呢是为他开道路的这个开路先锋，所以照理讲，这些文士是饱读经书的，也晓得从过往的历史，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的这个弥赛亚一定会来的。而现在这个耶稣来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弥赛亚，他可以打个问号怀疑，我要验证看看他是不是弥赛亚。如果要验证他假设真的是弥赛亚的话，那不就是有赦罪的权柄了吗？可是在验证的过程当中，文士居然怀疑，而且challenge 耶稣，你怎么可以有权柄来赦罪呢？这就是被自己的框架框住的。他一直认为只有高高在上的神才可以赦罪，但是他忘了他等候的那个救世主，他降下到地上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人。他认为救世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还是神，他不应该有人的这个人相，所以被自己的思维给框住了，以至于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拥有权柄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我曾经有去一个教会面试的时候，那个教会呢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啊，神学上的问题啊，家庭状况啊，那当然问到最后就开放给一些主要的同工来问说，哎，那请问一下 Dixon， 你 你如果假设将来加入了那我们教会，你对我们教会未来的愿景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很正常嘛，总要知道未来你要怎么带领教会。我就说，哦，我想到的一些方式，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改变，我们可以那样子的合作，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调整。我把我满腔热血都讲出来，然后下面的人听了，下面的人啊，有些人就点点头，有些人就不动声色。等到结束以后，当我要离开之前，就有一个资深的这个我觉得是看起来就很资深的这个弟兄，就堵在那个走廊，然后就问我说 ：“Dixon，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啊，请问你，让你说。”哦，他说：“请问你，谁可以给你这些权柄去做改变？谁给了你权柄可以来对我们教会做改变？”他不是一个考试题哦，我只要回答说：“嗯，神呢？”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要修改、要调整、要创新 ，whatever， 你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教会嘛？谁给了你这个权柄？再讲白一点，我是资深的人，我没点头，你可以更改。谁给了你权柄去改这个事情？哇，呵呵，我一听就晓得，那这个不好搞了。那果然后来也就没有神也没有开这个道，没有开这个门。那我感谢神，但至少我在思考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认为自己我在这个地方站久了，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才可以。其实不是，在家里面当然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家，你要来我家当然要经过我的同意嘛。可是这是神的家，我们应该一起来祷告寻求神，他是一个权柄的给予者。其实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大使命里面也讲了嘛，我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你们，对不对？你们有这个权柄可以去做的，去执行我在地上所做的，也不应该这样去 challenge 弟兄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段在提到的，就是说你们的先生就是耶稣，他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这个是法利赛人在质疑耶稣接纳罪人的正当性，也就是耶稣跟罪人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事情。如果耶稣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你就不应该跟那些犯人混在一起。如果耶稣你要跟犯人混在一起，那代表你也是一个罪人犯人，那你就没有所谓的弥赛亚的正当性了。因为传统呢，神是不能够与罪人合在一起的。所以就在讲到说，到底什么是正当性啊？什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凸显出来这是正确的。让我就想到呢，我曾经在去讲到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教会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很冷那个天气很冷，那我呢是穿了衬衫然后穿了毛衣，但是我忘了带我的这个西装。当然这就是我也被传统给束缚了嘛，就是要穿着整齐还要西装笔挺的这样。可是那天我就只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然后毛线衣，然后那个带领我的这个接待我的这个牧者说啊 ，Dixon 你没有西装啊？我说啊，我匆匆忙忙我忘了带。他说没关系，看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来，我就把它脱下来，说你就帮我穿上去上台啊，当作是战袍。哦，好，然后结果他有录影，后来呢，录完影以后呢，他们放到这个网络上，我太太就也很关心我到底讲的怎么样嘛，就去看，诶，不对啊，那看起来那个西装好像不是你的啊。然后后来就打电话问我说，你今天穿那个西装哪里来的？我很眼尖，所以我不能乱买东西的。我说啊，就因为要上台的前一刻，那个牧师说，诶，你怎么没有穿西装？你把我的战袍穿上去吧，因为要穿的西装才能够正式。我也有碰到一个教会说，那个 Dixon 你好不好打个领带来好不好，比较正式一点。我说好，你们既然这样要求， 反正我只是要来把神的话语传开来而已，我不是那么太在意。但是今天如果在场正好是那一个对西装有特别比较关注的，还有对领带特别关注的，我这一身就不合格了，因为我今天穿的是假领带，啊，西装也不是跟裤子配合，我还穿牛仔裤，啊，所以站在台上变成不合格了。可是什么叫合格？我相信耶稣也没打领带，耶稣也没穿牛仔裤哦。不，耶稣也没穿西装哦。那耶稣是根本在喂饱5000人在布道的时候都不合格了。这个都是我们人所加上去的框架。我认为传统就是要这样子，所以你还是照着做吧。啊，这才是有正当性。那到底正当在哪里？我们要去思考一下。然后最后第三段呢是说，约翰的门徒来怀疑来质疑耶稣进食的频率，啊，因为传统呢这个法利赛人一周是进食两次的，可是约翰的门徒说啊，法利赛人跟我们都进食两次。我想说你，如果说我是耶稣，我会问说你怎么知道别人进食几次？因为照理讲进食的时候是不应该让人家知道的，那你让人家知道就代表你故意让人家彰显说我很虔诚，我进食多了，所以我比较虔诚，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呢，吃东西就让我想到也是在我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我也是去到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张弟兄，我们很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这个讲道。那原则上呢，我们看你的时间安排哈，我们可以安排你在任何一个主日都没有问题，除了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想说哦，没关系啊，你们如果有固定的讲员在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也没差嘛。结果他后面那段话就让我下巴就掉下来，说哦，因为你只是一个传道，你还没有被安立成牧师。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会领主餐，会派主餐，那你还不够 qualify 啊。我回去我应该翻翻看圣经，到底圣经当中哪里写的说要被安立的牧师才可以发配主餐。我相信我问他们为什么，他可能也讲不出来，只会说啊，我们过往的牧师就是这样跟我们讲。那这个过往牧师怎么来的？哦，可能就是神学院这样教。那从哪里来？圣经当中并没有讲要被安立的牧者才可以派领主餐。可是在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事情上面要被安立的才行哦，有吗？那等一下我们还要领主餐，这个都不 authentic 了，因为我没有被安立了，啊，等一下请有安立的上来，是吗？所以这些东西都造成我们自己白费了力气，我们信了很多框架很多，但对我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另外一个宗教型的这个框架呢，会让我们白白失去福气。我们回头看这个旧约当中有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14到23节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如果熟悉旧约的也晓得，这是在大卫去迎接那个约柜回来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曾经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约柜呢是神的能力的同在，所以当时有一次他们要跟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那个以利的两个小孩子就把约柜搬到，因为他打败仗，以色列人打败仗，他们就把约柜搬出来，希望约柜到现场就可以打胜仗。那这个对方呢是腓力士人，看到哇那个大牌的这个巨炮出现的，所以就跟自己的腓力士人讲，你们要好好的打仗哦，不然将来你们就变成这以色列人的奴隶了，反而激起了那些腓力士人的这个信心，结果把以色列人打败了。但是之所以会把以色列人打败，并不是因为腓力士人他们有更强的信心，而是这些祭司把约柜拿到现场来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当，结果后来呢约柜反而被腓力士人拿走。那腓力士人以为捡到宝了，捡到加农炮了，就想带回家，就带回家以后多灾多难，就开始把约柜踢踢踢踢踢到处踢。最后大卫要把这个约柜赢回来的时候，他一开始赢的时候还用错方法，还使得这个去扶约柜的人当场被击杀了。然后后来才晓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子把约柜赢回来，要有特别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不讲去特别的方式，有机会我们去查经，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意思。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已经用对的方式把约柜赢回来， 在撒母耳记下他记载说，大卫他当时穿着细麻布以弗得，然后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极力跳舞。这个极力跳舞 是一直转圈圈哦。为什么要讲转圈圈？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转圈圈的时候，如果你念物理的有什么离心力啊，那以弗得是下面下摆长长的，对不对？那他可能里面的内里呢他不去重视的，反正我就是把约柜赢回来我很开心。所以当他转起来的时候，这个以弗得就飘开来了，所以整个下半身就这样敞开来，他很开心的跳舞。然后以色列的全家也欢呼吹角，因为终于把约柜给赢回来了。大家跟着这个大卫呢，可能有些跳舞的，有些欢呼的，一起跟着这个浩浩荡荡的进来，然后把约柜抬上来以后，就抬进了所谓的大卫城。这个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我认为这个从窗户里观看是从高层楼，因为这个是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嘛，她不是一般的婢女，她在高层楼往下看大卫跳的兴起，这个衣服都飞起来了，所以即便高度下往下看都看到他下半身，不管是有穿或没穿，反正就是裸露的下半身，这样应该是没穿，所以圣经当中就是意思说他是裸露出来了。然后米甲呢就心里面轻视大卫，大卫是为神而跳舞啊，大卫不是自己欢呼太嗨了在跳舞，而是上面写说为耶和华在欢呼，为耶和华极力在跳舞。好了，等到大卫把约柜请进去安放完以后呢，然后到帐篷里，然后接下来献祭啦祝福啦、哦、然后到后面大卫回家了，结果这个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首先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下，扫罗的女儿当自己的先生大卫、当大卫王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没有跟其他人一同去迎接，还在天台上看。好了，这也就罢了，可能你身体不舒服啊。可是回来以后大家看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米甲说什么？哎呀，以色列的王啊，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啊，如同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好大的荣耀啊。你就在赞美大卫吗？大卫好不容易把失去的这个约柜赢回来，结果被扫罗的女儿这个米甲呢羞辱了一番。而且这个轻贱的人指的是什么？是没有用的人，是不被认可的人。大卫就跟他回一句话，这是在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的父跟你父的全家。所以谁才是没有用的？是你的父亲你的全家都已经被废除了，我是被拣选的，你还敢跟我说我是没有用的人？耶和华立我为以色列人的君了，所以我今天我定义我一定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甚至这个原文字跳舞这个字在这里呢是嬉笑弹奏，就是我完全不顾形象，我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来，甚至讲话或者是肢体语言上面我要弹琴什么我可以很轻松，为的是什么？因为我开心，我为神开心，约柜我们赢回来了。甚至即便到了一个地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王去做的事情，我都可以，第二十二节，我都可以更加的卑微，把自己看为很低贱，然后这样子去为我的神来表态。即便我这样低贱下来，我老实跟你讲，那些婢女都会尊敬我，因为她晓得耶和华拣选了我，我为耶和华付出这一切，我不在乎我的这个脸，面上无光，我不在乎这个的。好，结果23节提到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都没有生养儿女，因为扫罗的女儿米甲认为做一个王就像端端正正的穿着这个整整齐齐的走路雄壮威武的踢的正步这样进来才对的，才有一个王的尊严。这个是刻板的印象，就是因为刻板印象然后再出言不逊，所以神就没有祝福他，没有生养儿女就代表没有神新的祝福了。所以当我们被宗教给捆绑，被宗教的这个框架给框住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不但有可能让我们白费力气无用功枉然，甚至我们还会白白失去本来该有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不应该是成为宗教型的人，我们应该成为关系型的人才对。回头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让大家去看 刚刚我们才刚看完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卫的事情而已。这当中大卫祭祀完了以后，你大家看第十八节的最后那一段话是写什么，他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他大可把约柜迎回家，已经是很嗨的敬拜神以后也累了，我回家倒头就睡觉。可是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他的臣民，在乎的是不单单他的臣民，是神的臣民，神的子民。所以他就奉耶和华的名给那些来参礼的人有一个祝福，然后不单单祝福，还给以色列的众人，不论男的女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所以完完全全念兹在兹是什么？是神的儿女。然后不单单如此，他回到家中，第二十节提到什么？大卫回到家里面要怎么样？给眷属祝福。他家里面有很多的家眷，他也要给他们这个福气，从神而来的福气。所以他是一个关系型的人，他除了把事情搞定以后，他还想到的是神的儿女还是一样要照顾，也要祝福。我记得我们去参加这个一个美国教会，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个 slogan， 他说 It's all about people。 我想他怎么这么不属灵，照理讲应该 all about God 啊，怎么会 all about people 呢？后来牧师在讲台上才表达说，我们之所以会讲 all about people， 因为 people 是 God 所重视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神所重视的，我们就重视这些人。说 It's all about people。 我想哦，有道理，看起来不属灵，其实还蛮属灵的。你放一个 It's all about God， 看起来很虔诚很属灵，但搞不好只是虚晃一招。好，那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刚刚我们看的第十五章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跟他反驳了，跟这些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反驳的是什么？你们拿的是有没有洗手？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孝敬父母呢？还有呢，你们有没有这遵循我的道理，还是你是去遵循人的这个指令呢？耶稣特别把孝敬父母这个事情拿出来，因为很多的诫命里面，传统跟诫命违背的很多很多，但耶稣直接挑出父母来，因为你们这些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都是有父母生养的出来的，你们对你们的父母呢，你有没有想到那一层的关系呢？还有摊子的事情，如果按照正规的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在布道，突然间这个摊子的朋友是什么？是揭开顶盖，对不对？然后把他带到这个从天那个屋顶上坠到耶稣面前来，让耶稣可以医治他。如果今天是某个大布道家看到屋顶被挖个洞，有人突然间在讲道过程怎么坠下来一个毯子里面包一个人，他搞不好会大骂。一个常常来我们之前来布道的这个大布道家可能就会开口大骂咯，对不对？因为不合乎规定把屋顶都掀了。可是耶稣看到什么？当这个摊子被坠下来的时候，耶稣看到了他们，这包括摊子的这个朋友，他们的信心，就当场赦了这个摊子的罪。甚至后来也因着这些法利赛人借机还医治了这个摊子，让他可以起来行走。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他照顾的是众人。第9章第9到第15节里面也是一样，这些人来的是说，你都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吃饭。耶稣说，我就是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在乎的是这些人。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喜爱连续，连续不会连续在事情上面，对不对？连续一定连续在人身上。所以耶稣讲的，我喜爱连续人，我不喜爱祭祀，祭祀不会祭祀人啊，祭祀是祭物，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表征，是一个仪式嘛，对不对？所以耶稣摆明了，我完全在乎的是关系，与我的关系，也在乎你们与神的关系。可是你们这些人居然在乎的是那些格局，那些形式。你们这样子呢，会让你们自己真的脱离了原有的应该要的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好不好，当我们在回头思想的时候，我们认识神这么久了，或是我们对神有一些期待，我们对神有一些想法了，我们也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的是什么？我们要突破，我们不要成为宗教型的人。我们要突破，我们或许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木讷、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人， 我要突破，能够成为关系型的人，不用太多。我们每一个人对周围的人伸出两只手，神也给我们两只手而已，伸出两只友谊的手，去扶持，去照顾，去安慰，去造就周围你属于你认识你关心的两个人就好。我相信神的国度就要从这里开始重新拓展起，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去迎接他，好不好？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也因着耶稣为我们所舍弃的生命，我们可以完全坦然无惧的到你施恩宝座前。但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是真的只是挂着这个耶稣的门徒、基督的使者这样的一个名分，而忘了该做的事情，也不要让这个世俗沾染了我们，或者是我们以成为习惯的这个框架变成了绊倒我们、绊倒别人的绊脚石。主，帮助我们在话语上面能够更精准的使用，是存着你的爱心，是按着你的心意，是讨你开心的方式来面对周围的人。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见证你的大能，也感谢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尽心的等候耶稣的再来，当一个耶稣的信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